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是广东这里的奇闻异事了，很邪的。
是后台不少鱼友说让我讲讲这个东莞那边水上乐园那个事儿。
哦，我好像有所耳闻。
据说是这个天涯十大神帖之外的啊，就是人类极限了，算是神明之下，
11大
人类极限。对对对，
第11篇。
对对对，今天呢，我就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啊。
行行，你先来。
当时呢，也是咱们熟知的这个鬼话板块里面有位叫小张的啊，张葵葵2015的一个楼主就发帖说，他曾经在东莞的酒店工作里面遇上了这个怪事儿。这个咱们就喊小张啊。
好，
小张说，原本啊，我是在一家这个船坞公司里面跑船的
船员，
船员在上面工作了大概有个5年啊，后来因为这个公司黄了。加上自己成天在水上漂，感觉有点腻了，
厌倦。
我是陆地动物，
哦，
对吧？我就回陆地工作
啊。
然后在大概2001年左右吧，他就进入了东莞的一家5星级酒店。入职之后呢，就大概是工作了2年左右啊。升职加薪，就成为经理了。
晋升了，
晋升了，成为一个负责人，负责什么呢？全面运营酒店刚刚竣工的一个工程。也就是咱们这个主要场所水上乐园了。
他相当于是这个水上乐园的一个负责人之一。
对对，就从还没开业啊到后期的运营，一直是咱们小张来主管。小张就说了，我从这个2003年到2006年一直就负责这个板块吧。但是除了这个很多工作经验的积累之外啊，还有不少灵异经验的积累。
灵异经验，我去。
这座水上乐园呢是建在一个峡谷里面。占地大概3万平方米，分为好几个区域，什么休闲区啊、儿童娱乐区之类的。当时这个园区设施啊基本就建造完毕了
啊，
酒店管理层就计划着我们得赶在这个5一黄金周开业，这人流量多大，
对，投入运营嘛，
对，然后就压力咱们小张嘛，就也应该的啊。小张呢也就是进入到这紧张的筹备中了。当时验收这个高空滑道的时候啊，小张和另外一个就是设备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去了。从他这工程师嘴里得知啊，说我们公司就是设备公司的一位安装工人 去年在这儿坠亡了。
就是在建造这个游乐设施的过程中。
工程师说，我当时也在场，说那名工人啊，按理来说4米的高度，你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
对，
但地面啊是比较松软草坪。但结果这位工人啊摔下来的时候，脑袋正好磕在这个水泥边上面了，特别不巧，就当场就死亡了，
太可惜了。
这工程师傅就说啊，我这干这行10几年了，头一次碰这种死亡事故，导致我在这儿住的几个月啊慌慌的，所以我等验收完成之后，我也没多留，收拾东西啊赶紧就走了
啊。
这事情呢其实咱们小张也只是听听，因为开业工作实在是太忙太繁杂了
啊，
自己那段时间经常是加班到深夜3、4点都有。那那个时间段呢，也就是加班的时候啊，整个园区就剩咱们小张一个人在那儿就当牛马了。
就他一个呀？
就估计其他就执行层该下班就下班了。
那这经理
可能在统筹在计划之类的
啊。那这经理当的也挺累啊。
对，那你这挣得多嘛，你就得多干点活。
手下没人。
小张说，我加班时候啊经常能在旁边听到怪声，就那峡谷里面传来那种哀嚎声巨瘆人
啊。
他说峡谷嘛，你山里面能回音啊，
对，风
你是叫的就确实吓人
啊。
小张算是向上面反映过之后啊，上面说没事儿，山羊在叫啊，
山羊
不是山羊叫啊，就不是什么对脏东西，对吧？
不是山精野怪，是山羊。
对对对对对。但是啊，这酒店还不错啊，说，你害怕 我给你再安排两个保安过来陪你上夜班。
我以为酒店说你害怕，那你就别上夜班了。
那就不忙不过来啊，马上开业了。
啊、是
小张说有两个人陪啊，才安心了不少。
嗯，
其中呢一名保安小杨啊，和咱们小张关系不错、
嗯、
啊，他人也不错。园区开业之后呢，咱们小张还通过这个关系啊，帮这小杨提拔成了领班。
哦，
那日子一天天过，也是一顿忙碌之后啊，这个。乐园也顺利开张开业了。
嗯、
小张也是我适应了工作强度了、啊
嗯、
现在游刃有余了。可就在这段时间呢，刚才我们说的和小张很熟悉这个小杨、啊
嗯、
这个已经升为领班这个小杨说我辞职了。
他要辞职啊？
对，我不干了。小张听到之后就奇了怪啊，我刚帮你托关系升的职、
啊、
你这工资多不少、
啊、
而且这会儿开业了，你所有事情对吧都趋于稳定了。
对，相当于从零到一完成了呀。
对啊，你干嘛这个时候选择辞职呢？
对，真是享受的时候呀。
对，真是也是享受也谈不上、
啊、
但是你确实不太合理吧，对吧，
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候呀。
但也有可能是人家家里有事儿之类，有私事儿、
啊、
你就不好讲。但咱们小张呢、
嗯、
还是说了不少啊，说想我想挽留一下这个小杨。
嗯，
但小杨看样子特别坚决。当天晚上呢，小张想着我要不再试试
啊？
哎，就提前了一个小时下班。那反正领导嘛，说我有事儿啊，有事儿要处理去、
嗯。
约上这个小杨呢，说走，咱俩吃个饭去
啊，
对吧？你要走了嘛，对吧？
对，
咱俩散伙饭，主要是为了想劝一劝
啊，再劝一次。
哎，喝了点酒啊，小杨呢才张嘴慢慢说出自己辞职的原因。
嗯，
事情起因呢是前段时间某天晚上，也是个凌晨吧，夜班。
嗯，
酒店经理呢下班回宿舍的时候，隔老远就看到这水上乐园里面有两棵棕榈树就晃
晃棕榈树，
哎 不停的晃。哎，按理说那棕榈树挺结实，
还挺结实。
这经理就觉得、有人过来偷树啊，
火、哦、偷树还行、
对吧、
啊、
就赶紧就打电话通知保安部了。
嗯，
但等保安部的人啊赶到那边的时候啊，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嗯，
以及没人偷树，这树也没在晃。第二天呢，大家就开会讲这事儿。
嗯，
其实咱们小张当时也在场，他是负责人嘛，
对
吧。最后是决定啊，园区里边得加强夜班的这个巡逻
啊，
你避免出现树没了
啊
之类的，
防止树被偷
丢失的情况
啊。
刚晋升的这个小杨作为保安领班，对吧？
对，
自然免不了晚上得去巡逻了。
他是第一个，
对，他必须，他逃不掉的嘛。
嗯，
那小杨和小张就在饭桌上又接着讲啊，说我提辞之前、
嗯、
那天晚上，值班那名保安呢是临时请假了，那没办法，我替个班呗。
嗯，
也是晚班，晚班是12点到8点钟，2个小时一巡逻。凌晨2点巡逻的时候，小杨说我刚走到这高空滑梯那，就看到几棵棕榈树啊在剧烈摇晃
啊，
还心想着还真有人来这儿偷树啊，和那经理说一样
啊，
就我关上手电筒，我就先摸过去，
艺高人胆大、
啊、当个忍者先
啊
同时呢在对讲机里面小声就向这个值班中心啊来支援啊、
嗯、
真有情况。等走到附近的时候啊，小杨说猛地打开手电，我叫了一声谁在这儿啊、
嗯、
谁。可随着这手电光看过去啊，这棕榈树此时下面一个人也没有
啊
一点异常也没有。那小杨正准备汇报情况的时候啊，说我手里手电啊忽闪了几下，
坏了，
直接坏了
啊。
而就在那一瞬间，那不亮了几下吗？
对，
小杨看到一个浑身赤裸的人，一个男人
啊，
忽然闪现在自己脸上。
白天留下来的顾客、
闪现的
啊
凭空出现的啊、
嗯、
紧接着那个男人就伸手抓住了咱们小杨手腕、
嗯、
死命的开始把他往水池里面拽。
哎呦，
那这种贴脸强度啊，小杨说我那天我脑子想叫嘴叫不出来，我直接就晕了、
嗯、
醒的时候已经躺值班室里面，旁边还有两个人
啊，救过来了。
哎，跟咱们小杨说什么叫救过来什么话、
啊、救回来了、
哎、对对对，搬回来了
啊。
我找你的时候你躺水池边上，一条腿还在池子里边，
嗯，
把你运回来拖回来之后折腾半天才能行。
对，
那小杨后来在和家人通电话的时候啊，就讲了情况。
嗯，
家里人说你马上回家啊，你绝对不能继续在那干了。
哦，家里面比较信这个。
对， 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啊，就在酒桌上面嘛，小杨就顺手解开了左边衣服的这个袖扣，露出这个手腕来了。咱们小张就看见他左手手腕上果然是一个乌青色的手印啊，
真的是被拽了一下
。时间推到这个9月15号，这天中午呢，小张啊，咱们小张负责人，刚吃完午饭回办公室，就听到有人敲门
啊，
一看是保洁大姐，
嗯，
看样子心情不太好，
怎么呢？
小张说这大姐啊，挺苦命的，丈夫在外面干活时候被高空坠物给砸死了，
哦，
事后呢就各种踢皮球推卸责任呗，这大姐到现在还在打官司，这人呢平时沉默寡言的指挥工作，很少和人交流，所以啊。小张说这大姐怎么过来，有什么事儿 结果大姐进来就说我不太想干了
啊，她也不想干了，
但是她没像这个小杨那么就是直截了当的切断了，她说你要不给我换岗位
啊，
或者换片区域
哦，然后换地方，
怎么小张就有点怪啊，这大姐又说了，说我害怕那个没穿衣服的男人，
哦，知道了，
我打扫卫生时候见好几次了，他一直拽着我说让我跟他走，
就小杨碰到了那个呗，
对，那听完之后咱们小张自然是心里直接漏跳一拍，他说其他人如果听这话估计是觉得这人找茬来了，但是我这前阵子和小杨喝酒刚听这事儿，
那可不，
那当下呢也只能答应着大姐请求安慰他几句啊，就让他走了，那后面小张就说了，9月份呢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安全事故
啊，
才让自己确定啊这地方绝对有问题。
嗯，
那段时间呢天气不错，园区再次迎来了比较短暂的一个客流高峰啊，大批的这个游客就来玩，导致他们工作人员啊严重不足。其实前面咱们也能听出来，本身可能就不太足，
对
对吧？那无奈之下呢，小张就想啊，人不足嘛，你这个。我就安排救生员去一些危险性比较高的地方啊，像那些休闲区啊、潜水池啊，没什么危险的地方，救生员就别去了，对吧？人实在是不够。那9月14号下午3点多，其实第二天就闭园了。小张想着啊，总算能就是松一天了，对吧？心情还不错。那就在自己算是放松的时候吧，突然就听到对讲机里面传来这个领班急促的声音。
怎么了？
通知咱们小张，我说张经理啊、张总之类的，赶紧去水池那边
啊，
有情况。
啥？
小张刚一松，他妈这又一紧，赶紧就往水池跑了
啊！
还没跑到远远的，就看到此时池边上已经围满了人。小张心里直接凉半截了，
出事了。
对，那心里已经清楚了，肯定是出事了。果然去一看啊，一名男性游客下半身陷到回水孔里面。
啊，
上半身是直接没在水里面。
哦，我去，
那几名工作人员终于把这个人拉上来的时候，人早就走了。
是啊，
那酒店肯定马上就报警了
啊。
经过鉴定啊，这位游客呢是跳入水中时候踩到这回水孔盖板了，然后整个人被吸进去了半个。
不是，这东西不是很小吗？
没错啊。
我去，这不是电影情节吗？
对啊，这是叫啥，那个叫
死神来
了、
啊、
对吧，好像有类似情节。
是，
然后这位游客上半个身子就没在这1米多水深里面，正好是没过他头顶。
我去、
啊、那小张也奇怪啊，说回水孔上面这盖板怎么可能这么容易碎呢？
对，
而且跟你说的一样啊，那个管道特别小，直径估计也就20公分左右，你把人对吧腰以下吸进去一半，
就画面肯定非常的惨烈、
哦、
我可能这样想。
但咱们小张想的是啥，他说如果我今天不这么安排，对吧，
啊，
这边其实算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对，
如果我安排救生员还在这儿，是不是就不出这事儿？
哦，他是内疚了。
对，那小张就说啊，自己当时就抬头看到池边上这高空滑道，哎，又是这滑道和滑道下面几棵棕榈树，他就想起来之前几件事情。当初这个小杨啊，这个保安领班，
对，
被吓昏迷的时候也是一条腿伸在按摩池里面。
哦，他就想是同一个人把这个 人往下拖，同一个鬼吧，往下把人往下拖，
是不是这个？也是那位保洁大姐说那个光身子男的。
嗯，
啊，小张说，啊，自己工作这水上乐园是彻底出名了，
嗯，
就网上直接爆火了。
是
一个月之后呢，这酒店和设备厂家鉴定都有责任啊，共同赔偿。那酒店方面呢，并没有给小张为难或者处罚，
嗯，
因为确实人员啊比较短缺。小张这个计划这个方案也算是最合理的，
是。
那小张呢就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将自己听到的见到这些园区的怪事告诉了自己的算是领导吧，
啊，
叫梁先生啊。这位梁先生呢是个香港人，就比较信这些，就考虑到就咱们这乐园第一年啊挣不少钱，
嗯，
干脆啊多花点钱，就找人啊从香港请来了一位师傅，
嗯
啊，在园区闭园之后操作了整整好几天
啊。
事后呢，咱们的楼主小张啊又在园区干了三年多，确实也没遇上什么怪事
啊。
这就是东莞水上乐园所发生的这些灵异事件。
哦，哎呦，确实这个事情还蛮顶蛮吓人的。
嗯，
这个因为我一直沉浸在小杨的那个环节里面，就是他在手电筒啊这个一明一暗，在这个明暗交替之间说看到了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就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可能真的是咱们人类社会的文明所致啊。我看到一个穿着衣服的人倒没有那么害怕，我看着一个完全赤裸的人就真的是给我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
嗯
啊，就特别的这种有恐怖的这种感觉。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小杨当时碰到这个情况之后就会立刻选择辞职。
嗯，是是是，他直接被贴脸了嘛。
啊，这会不会就是最早不是说那个工程师看到有一个施工人员不小心坠亡之后，这个对吧，
我
很不甘心，
我忘了那名施工人员
啊，就很不甘心嘛，也是一个男性嘛，跟这个赤裸身体的男人又对得上。
嗯，
就一直延续了这么多的这些事情。
那平时躲回水孔里，
就不是躲回水孔里面，就是他在这边枉死需要找个什么替身啊之类的。
嗯，是，
那我淹死他又不合心意，可能就得往人水里面拉之类的什么的。
是，就硬往水里拖
啊，就挺哎，就不好说啊，挺害怕。
但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啥就是出现这个算是灵异现象之前，
嗯，
这棕榈树会晃，
就有东西呗。
有东西
啊，就有人呗，就有鬼呗
啊，
对吧，它是先发生的这个高空坠亡事件，
嗯，
然后才出现的棕榈树也好，看到鬼拉人也好，最后造成了一起人员伤亡也好，有因有果嘛，还算是有因有果的一个事儿。
嗯，
据说好像这个事情还有后续
啊。是，
这个小张还有后续，但好像是就不在这
里，他不在这儿了，他好像后面去其他酒店了吧，应该是
啊。嗯，那这小张真的是身上经历的可不少啊。
是是是，嗯
啊，最近我也收到一篇海员的投稿，放在后面说吧。
行，那这个事情呢就讲到这边
啊。说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放一个小视频，感谢粉丝们长期的支持和海力胜鱼油的独家赞助。可能有人要问啊，吃鱼油到底有什么用，大家可以回忆回忆，你是不是工作一会儿就头晕头痛，会不会突然感觉到胸闷或者眼前一花，有没有感觉精力不够，经常昏昏欲睡啊，就基本上是给我家装摄像头能看到我了。确实啊，这些问题都证明了是血管在向你求救，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吃高纯度的深海鱼油，鱼油是血管的卫士，鱼油里面的 EPA 可以有效清理血管里面的脂肪和脏东西，而且纯度越高效果越明显。说起来，鱼油的提纯技术长期都掌握在国外的这些大型药企手里，这也是为什么某鱼油敢卖1000多的原因了。好在是浙江有这么一家71年的专注海洋生物科技的老药企，把鱼油提纯技术做到了行业前沿，它就是海力生。海力生小蓝瓶鱼啊，不光是我和妙妙自己在吃，几百位 UP 都推荐过。为啥呢？70多年的老国货，鱼油提纯的扛把子，检测报告、进口原料单、工厂实拍视频等等一大堆资料，品牌方可以毫无保留的公开给大家看，的确很严谨。抛开资质，这个产品也绝对顶。像我们平常奶茶、烧烤、外卖吃的比较多，导致血脂、血管压力山大，这个时候就需要鱼油里面的欧米伽三了。清扫一下血管垃圾，欧米伽三要充分发挥作用。一定要选择高纯度鱼油，海力生小蓝瓶已经把检测纯度从 98.5% 提升到了 99.6%。 要知道这么高的纯度，每提升 0.1% 都需要花费巨大代价，看似微小变化背后是技术攻坚，工艺改进也造就了这一整粒的透亮，几乎没有杂质。 高纯度又有多好呢？我口说无凭，直接冲他们家买家秀看看。好家伙，上万条好评刷下来，什么睡眠好，产品质量很好，皮肤变好了，还有不少用户贴了体检报告，说他体检指标降低了。小蓝瓶不光是纯度能打，它用的可是非常先进的 RTG 结构，这种结构吸收率提升了三倍，结合超高纯度优势，吃进去的每一粒都能实打实的发挥作用。他们家很考虑使用感受啊，颗粒大小刚好不卡嗓子，吃起来没有什么鱼腥味，可以让一些见鱼就皱眉头的朋友也能坚持吃。海力轩打破高纯度鱼油的溢价壁垒，让高纯度鱼油都可以照顾大家的健康，这样的企业的确该支持。评论区领券还有我们鲶鱼的专属价，不仅更便宜，买三瓶还能送旅行装一瓶，每天吃个欧米伽三，也就是一瓶小可乐的价格，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无脑冲了。那我来一个啊，我这个准备今天刚开始说的被你抢先了，来了是讲的是广东这边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地方呢叫河源，河源市。说到河源市，我相信广东地区的朋友应该都有所耳闻，这里的事情我都不用多说，对吧，一个邪教的事情。
对，
这里先说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邪教呢，是在河源市一个叫做华夏文化养生庄园啊，当投稿人说的是养生馆，我查完了之后说是养生庄园。但大家不要太担心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已经被没收了啊，已经就没事了。他说这个地方啊，在河源市的这个河源大道高浦港东面，距离市区得有10公里呢，占地200多亩，还蛮大的。最早呢有一个叫张廷金的老板，1993年牵头开发，但这个人啊应该就是带着目的性去做的。他开发完之后，这整个项目就带着强烈的封建迷信色彩和宗教色彩，对吧？他本身也属于一种违章建筑，在这个相关人员的督导之下啊，监督之下，于2002年将其没收。但是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任何他与所谓邪教有关。即便如此呢，在本地的传闻中都说这个养生馆跟邪教啊，脱不开联系。具体怎么说呢？大家啊，古往言之，古往听之，好吧。投稿人叫做0.2摄氏度，喊他小 K。小 K 的这个事情发生在2018年，已经是很多年了。你看这个地方是93年建的，02年被没收的，事情发生在18年，
十几年了
啊，十几年了。就当时呢，咱们小 K 啊，读初二就在广东，他自己对灵异这个东西吧，可有可无，对吧？
什么叫可有可无是什么话？
就是不是那么感兴趣
哦，
但是你让我看呢，就调剂一下我生活中的乏味和无聊，也不是不行
啊，也行，
哎，也不害怕。但是啊，咱们小 K 的妈妈是严重的灵异爱好者，
哦，严重灵异爱好者，
他妈妈特别喜欢这些事情，所以当天他跟父母一起去河源玩的时候呢，无意间在网上搜到了一个遗址，叫做华夏文化养生馆。据他们所知，说啊，这个开发商当时就是在这个地方组织了邪教，还有什么东南亚的邪术之类的，甚至说当时这里面还住着和尚，在这个养生馆里面。周围的人啊，晚上都不敢过去，更没有人敢在里面过夜，很凶。所以这一下子就激起了小 K 妈妈的好奇，说来都来了，这么精彩的地方不得去看看吗？没想到妈妈就这么一提，爸爸嘛就好，老婆要看一定带他去看。带去之后还真找到了，
找到了
这地方没拆也没封，周围看起来是有人住的，但无一例外没有人进这个养生馆里面。当天只有3-2的大爷大妈在这个养生馆的门口散步，他们一家人一看有人啊，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在进入之前呢，小 K 的父母都拿手机拍了照片，当时两人就拍完之后呀，就风景照嘛，没拍人，拍完之后就没看了，就继续往里面走。小 K 说那边的这个建筑风格其实蛮奇怪的，看起来呢有点像佛教的建筑风格，但是里面啊又透露着一股邪性，很怪。他们就一家三口吧，走进去的第一个大殿里面居然放着5个铁盆，还有一个地藏王菩萨的碑，主要这个碑的一角还缺了一块，就好像是有人刻意啊把它给用什么东西凿下来了啊，不是那种时间久了风化的掉了，不是这种。当时其实小 K 心里面已经不舒服了，他说因为这是地藏王菩萨，你换着别的也就算了，这个地藏王对吧， 地藏王是消业啊，你去别的一些佛寺啊干嘛的叫做还愿或者求什么求愿、
嗯、
唯独地藏王叫做消业
啊。
而且当时这个地上不是有五个铁盆吗，也不知道这铁盆里面干嘛的。哎，小 K 说我现在细想起来啊真的是莫名其妙。但当时这三个人啊没这么想，一家三口这妈妈估计得是当神探了啊，走走走往里面走啊，就带着这个小 K 和他的爸爸那三个人往里面走。再往里面走，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很高的石柱，就好像那个佛塔一样，看起来呢像是什么祭坛。小 K 说我不太了解这方面，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只是我看到呀这个佛柱周围围绕着很多蜻蜓在这边盘旋啊。那天天气很好呀，万里无云的，按照他的这个常识来看，蜻蜓低飞大多数是在快下雨的时候，今天天气这么好怎么有这么多蜻蜓啊，
气压低
啊。而且我长这么大了，我从来没有在广东这个地方看过这么多蜻蜓在一个地方这个盘旋。还有一点就是他觉得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安静，明明是废弃的地方却没有臭味也没有虫鸣声，就只有这么一群蜻蜓在飞。蜻蜓飞的，你小时候没有看过蜻蜓？
不废话，
大量的蜻蜓。
那倒没
啊，蜻蜓飞是有声音的。
嗯，
我小时候经历过一场，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在我家，就是在现在这个地方，蜻蜓多到什么，你伸手，你把手往天上伸，随便抓一下，至少得有两三只。
在你家里飞啊？
在这个楼下，
我吓我一
跳。这个小区这个周围，嗯、可能这个方圆两三公里内都是这样。
啊，
很诡异的一次。
这边没水啊，
因为旁边一条河。
哦，
嗯，旁边一条河。
我都忘
了。对啊，就很莫名其妙啊。但是你这么大量的蜻蜓的聚集，它的声音很大呀。
嗯，
你哪怕不是这么多，你这个蜻蜓飞，它不是那种无声的飞呀。但是小 K 说啊，一点声音都没有。而且此时呢，这群蜻蜓啊，全部都是乌泱泱的绕着那群石柱在这边打转。
嗯，
没有一直往他们身上撞。这小 K 的爸爸见此情况呢，又拿出手机说：“哎呦，还挺奇特的，我拍一下。”
是，
结果刚要举起这个手机拍。有一只蜻蜓忽然咔嚓一声折断了翅膀，就直挺挺的栽进了草丛里面
啊。
哎，爸爸赶紧过去查看，表情非常的不对劲、等小 K 和妈妈过去之后才发现啊，那个地方也就是在那个蜻蜓尸体的旁边还有好几只蜻蜓的尸体都是没翅膀的、都翅膀没了。关键是在这几只蜻蜓尸体旁边还插着四根明显是烧到一半已经熄灭的香。
哦，
小 K 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就只能被这个父母拉着继续往后走。
蚊香吗？
蚊香应该不能用插这个词吧，对吧？
是。
过了这块区域呢，后面有五个塔，他爸爸说这里应该就是五行塔了。当时一家三口并没有靠近这些塔，只是小 K 和妈妈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很想上前去看一看的冲动。但是爸爸在这个时候却劝他们，哎，你们俩别去，
嗯，
就远观即可，不要近看。那不知道为什么爸爸越劝，小 K 说我也不知道，妈妈我很想去，他越劝我越想去，他越说不去我就越想去。这个时候呢，哎，妈妈也是，哎，本能的像小 K 一样慢慢的就往前去靠近。小 K 突然就感觉妈妈拉着自己的手啊，用力捏了捏，就好像在提醒他干嘛一样。
哦，
但嘴里面却说的是我们快点离开吧。
嗯，
身体动作跟嘴啊说的话不一样，就妈妈和爸爸完全没有给小 K 解释为什么，就说我们离开吧。小 K 说你刚才也很想上去的呀，你这个肢体动作，你给我的这个状态显示
反着来。
就这样，妈妈倒是拉着小 K 很强硬的把他给拽走了。
嗯，
这一路上呢他都在问妈妈说你为啥呀，为啥拉着我走呀，你刚才不是也想去吗？这妈妈跟他说咱们出去再说，出去再说、就在他们一家三口往外跑的时候，你看这里就用跑的了，
嗯
啊，没有再走了。突然又出现了一只蜻蜓，很大力的撞在了小 K 脸上。
哎呦，
给小 K 吓了一跳。后来呢好在是安然无恙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就已经回到车上了，他妈妈突然给他说就刚才为什么我突然拉着你跑啊，我不是也想靠近那个五个塔去看一看的吗？
对，
我靠近塔那边就看见啊，不是有一个那个半米高的草丛就突然在那边猛烈的晃动，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一样。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黄鼠狼啊之类的小动物啊，结果啊吓了我一跳，狠狠给我吓了一下，所以我拉着你就跑出去了。哎，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小 K 说，那你看到什么呢？我什么也没看见，就看那个草不停在动，就好像有东西不停在向我靠近一样。
嗯，
妈妈给他的原话。这是小 K 说就第一个诡异的地方。那第二个诡异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出去之后呀，甚至可能已经回家了，就看了彼此拍的这个照片。奇怪的事情是，只有妈妈的手机拍到东西了。而在他们翻看照片的时候呀，发现最早进去前拍的照片，就是那个不是在大殿里面拍了一张吗？
嗯，
里面居然有白色的点。
白色的点，
哎，放大看就隐约看出这个所谓的白点好像是一个男人残缺的半张脸。
哎呦，
像是被烧焦了一样，非常恐怖。那个照片，小 K 说我看完人都软了。然后就是出来之后呢，妈妈也拍了照片，妈妈的照片里面看见了两个白色的球，但是看不出形状，就是单纯的球体。其实当时他们所有人都有发现这个照片里面不正常，就直接开车离开了，不敢再逗留。那下面就是第三个诡异的地方。他们从河源开车回家得要两个小时的样子，但是那天他们去探险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天黑的状态了，就是五点钟左右。所以回家的路上呢，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导航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居然把他们导航去了一条非常破烂和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面。这条路就已经烂到你开进去之后呀，不方便掉头。他爸爸只能硬着头皮开，没有路灯，周围也没有车。当时小 K 说，我已经被吓得是在后座瑟瑟发抖了，就只敢靠着车门蜷缩着。这个路开到一半的时候，导航居然自己说话了。他说这个导航一般都是有那种语音助手的，就是你必须叫他名字他才会回答你。小 K 发誓说，我们当时一家三口都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叫这个导航名字，但是这个导航助手啊就这么水灵灵的说话了。第一遍说的是你好我在哪，很正常。第二遍却说，您好，检测到您周围有多个信号源，请问您要连接哪一个？
这是啥呀？
我也没听过，因为我的车比较老，所以没有这种高端功能啊。小 K 说，关键是我们周围一个车也没有，也没有路灯，哪来什么信号源啊？三个人都吓了一跳。这个时候妈妈反应过来了，说就他妈妈果然是灵异爱好者啊，就对他爸爸说，搞不好是废墟里面的东西跟上我们。
哎呦，那他还怎么感觉很惊喜呢？
就这，他说的是很恐怖的
啊，
说的是很恐怖，
但是他往那方面想了嘛？
啊，结合这个路况，真的越想越恐怖。他也不怕他这个就是丈夫被他吓到干嘛的。当时爸爸说，他都已经在这个话语间说，我们赶紧想办法先回家。回家之后呢，找个师傅来处理这些事情。
哦。
好在是呢，后续没有什么再发生，那个破路大概是两三公里的样子就结束了，也是安全的回到了家。但是第二天，这个妈妈不愧是探险达人加灵异达人，她就把自己拍照的这个照片啊分享给朋友看的时候，最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之前不是说这个照片上面有白点像人脸一样吗？
对。
但是他们一家三口都用摄像头模糊啦，白色的可能是植物啊，或者是空气中的什么毛絮啊，来安慰自己。这下不行，因为妈妈把这个照片发出去之后，在照片里面就是大殿的门槛上面看见整整齐齐的摆着五双布鞋。
哦，
原来
是没有啊，
当时没有，白点已经没了
啊。
对，就出现的是布鞋，白点那个地方啊正常了。妈妈吓得赶紧把照片给删掉了，手机格式化。第二天晚上，咱们特稿人小 K 就发烧了，烧了得有三四天才好，后面呢就没有发生什么了。我在跟他投稿的时候聊啊，知道我接投稿喜欢跟人聊天嘛，聊了之后呢，他补充了几点，补充完之后他说更恐怖了，不应该投稿的，投稿更恐怖了。他说关于他妈妈拍到的照片啊，他觉得在那个就是两张嘛，一张是有人脸的白点，一张是两个白点没人脸，但是后面白点没了变成斜了，对吧？那第一张有人脸的那个照片啊，妈妈说在那个男人的脸后面好像看到了类似于神像的影子，还有这个有的那个雕塑是罗汉，脚下面像踩着一个鬼头一样的东西。
哦，
后面他爸爸还说，说其实啊，当时你们就不应该去那个塔啊，我当时心里面就感觉很不对劲了，我害怕我们去了之后呀回不来了。
哎呦，
这句话说的
是，
因为第二次他们去那个塔，进去的时候那个塔是根本没有任何扶手的，非常危险。他爸爸说呢，这个地方弄的那个邪教据说是非常的凶，非常的邪性，尤其是后面那五个塔，如果在使用中，这个五个塔应该是有震慑作用的，无论你是邪教也好，你是正教也好，这个塔的作用都是有震慑嘛，对吧、
嗯、
但是这个地方废弃之后呢，他觉得那些邪物啊，反倒是你这个塔不震我了，我反客为主，我就震这个塔，塔里面邪物很多。
哎呦，
最后呢，小 K 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他说哎，刚进去的时候我父母不是都拍了吗，我妈吓得手机都格式化了，我把我爸拍的照片发给你。哎，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我们会放在这一块，没有什么恐怖的、
嗯、
但是能看出这个遗址到底是大概什么风格吧。
妈放节目里阿伟剪完，我上传完之后照片不对了。
哦，就像他妈妈那个照片是吧，
应该不会吧。
哎，反正投稿到此就结束了、
嗯、
就是
觉得挺吓人的。这个
我一开始我特别喜欢这个稿子的原因是，哎，我说第一次收到这个爸爸妈妈带着他去陈探的一个稿子、
啊、
然后越看越不对劲，这地方陈探就大可不必了。
对，好凶啊这个地方。
妈呀，后面我跟小 K 聊的时候，小 K 自己的想法是，为什么妈妈的第二张照片一开始有两个点，他说那两个点可能也是跟第一张照片一样是人脸嘛，
嗯，
只是太远了或者干嘛的看不出来是人脸，变成了两个点，然后呢就慢慢走近，慢慢走近，走到镜头前面来就变成哦，看不清楚人脸，就是完全虚无的，但是鞋子露出来了。
嗯，
坐在这个大殿里面给他妈拍呢。哎呦，他是这样想。
是啊，
哎，这也难怪，为什么他说当地的那些居民就在门口遛弯也不进去？
那是不进去，
就不能进去，
多吓人啊！
是是是，当然也是感谢小 K 给咱们的投稿啦。就这类地方吧，是真的少去少去、
嗯。
行，那祝他们一家平安顺遂。
没错，
这篇稿子到这儿。
好，今天咱们应该算是广东福建特期是吧、
哦、南方特期。
对，南方特期啊。我这篇稿子呢，小光啊，他说我老家呢、
嗯、
是福建泉州的
啊，
可惜是之前我们专门做地区时候没投稿，但是现在投过来。
哦，
他把这件事情称之为猪头人。
猪头人
啊，猪头
啊
人。
嗯，
事情呢是大概发生在咱们小光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啊、他说当时啊班上有一个同学过生日啊，这个同学呢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嗨，
就请小光他们这帮同学吧去家里面吃点饭玩点游戏啥的、
嗯
啊、过程没什么好说的，大家还挺开心的。
嗯
结束之后呢，小光他们也就准备回家了嘛。
啊，
小光说自己是94年的啊，那时候农村路上其实没什么路灯，都挺黑的。
嗯，
那其实到现在啊，他说老家那条路上也没什么路灯，就基本没什么发展嘛。
嗯，
小光就记得回家的时候呢，因为大家住的不算是一片区域吧，
嗯，
走到最后就各走各的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走在这个村菜市场的一条路上面。
嗯，
大概是9点多样子，咱们小光走着走着看到路边有个房子，人家嘛，对吧、
嗯、
里面亮着红光。他说其实亮红光也没啥，因为村子里面啊，我们拜神像桌子上都会放那种仿蜡烛的红色小灯
啊，
导致啊这屋子的厅堂经常就是，也有可能家家户户都是这样，
是
都是红色的。
是
小光家也是
啊，
但平时啊自己看到这种应该不太会害怕。
嗯，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走路上啊，小光从外面看到就有种莫名其妙的惊悚，
就害怕了。
他说说不清楚，可能是直觉。然后啊，我鬼使神差就往这家窗户里面看过去。
嗯，
就看到这家的八仙桌上面摆着一个猪头。
啊，
应该贡品吧。
对，
就真猪头嘛。
是，
本来也没什么，但小光说我自己忽然走不动路了，
想吃了。
他说眼睛啊，我死死的就盯着那个猪头
啊，
那猪头在红光的照应下慢慢睁开眼睛。
哎呦，
投稿人说我印象有点模糊了。
嗯，
我不记得他睁开眼睛是什么样的了，但是到现在都能记得是那个猪头确确实实是张开嘴巴开始狂笑了。
我去，
小光说 人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确实是会发懵的。
嗯，
我当时待了好几秒，终于反应过来，也知道害怕，
赶紧跑啊，
确实撒腿就跑，一路跑回家里面。但因为那时候还小吧，小光也没和家里人说自己遇到这事儿，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呢当天要回家呢，然后可能是被吓着了呗，发了几天烧。
嗯，
但不像其他人一样没完没了的好不了，过了两天呢就好了。
嗯，
但本以为这事儿就结束了，结果这猪头还没完呢，
跟上来了。
那年暑假呢，小光和自己姑姑去香港找自己奶奶玩。
嗯，
因为闽南地区嘛，有很多当地那种神祇，就是古代对乡里有贡献啥的，咱们之前也讲过。
嗯、对，
被人立庙供奉那种。
是的，
小光说自己奶奶呢也姓他们村的一个神祇。
嗯
啊，大家都叫这个神祇叫三夫人妈。
嗯，
奶奶已经过世很久了，所以没有办法找她求证了。但自己妈妈和姑姑是知道一些奶奶往事的
啊。
对，小光呢只是大概知道一点，就是奶奶确实是那种体质。什么体质呢？会被上身的体质。
会被上身，
这个他信奉神祇三夫人妈，有时候就会上奶奶的身。
哦，
那咱们说回去啊，就小光当时去香港玩嘛，
嗯，
头几天也是正常玩，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过了几天啊，奶奶又被上身了。
嗯，
当时小光在啊，这个姑姑也在，可能开始是不断的打嗝，然后会摇头晃脑的，然后奶奶就开始唱歌或者念一些小光啊完全听不懂的词语，最后啊会开始自言自语
啊，
自言自语的时候呢语言是清晰的，旁边啊都能听懂啊。过了一段时间，忽然奶奶就对小光说了，说某某某你怎么也来香港了。
说的是小光的名字吗？
某某某呢，小光说这个名字我是不认识的
啊，
但家里其他人在旁边脸色就一变了。
嗯
啊，说这某某某啊不就是咱们村啊谁家刚去世那位老人吗？
哦，
奶奶就继续对小光说，你跟着他干嘛，你快给我滚，你别跟着我孙子。
哦，
小光说我当时记忆还挺模糊的，毕竟还小，具体我奶奶又说了什么、
嗯、
我记不太清了。
是，
但结束上身时候啊，奶奶又会重新打嗝，然后摇头晃脑，忽然就安静下来。
嗯，
醒来之后呢，他会什么也记不得。那这里小光补充了一下，说自己姑姑其实遗传了奶奶这种上身的体质的
啊，灵异体质，
她也会被上身、
嗯、
但好像上身的是另一尊神祇，具体叫什么太子啥的，小辈们都知道，但没人敢去仔细问这件事情。
嗯，
而且奶奶啊只是会被上身，但是她是没有帮人看事的能力的。
嗯，
那咱们回到当时那个场景啊，就是奶奶被上完身了，说这个小光被跟着了，
那、
啊、家里人啊就给咱们小光烧了这个三夫人妈的黄符，喝了符水。
嗯，
以为这样呢就处理完了，因为小光后来一直也没再遇到什么特别奇怪事儿了。但直到咱们小光结完婚才知道，奶奶说这个跟着自己的某某某其实一直都没走。
啊哈
啊，小光说，哎，我一毕业啊，18年左右，25岁我就结婚了、
嗯、
然后呢过了好几年一直没要上孩子。
嗯，
哎，也去正规医院检查这精子卵子了，都没有问题啊，和老婆也尝试去看中医了。
嗯，
总之啊一切这个、科学医疗手段都没有用。
嗯，
然后夫妻俩就想着咱们找玄学方式看一看。
哦，
小光他们呢就找了泉州当地一个可以看花的师傅。
嗯，
小光说这看花说法似乎我们也讲过对吧。
嗯，
大概意思就是一个人在天宫啊会有一片花苗，然后这些花苗呢有的代表财运，有的代表健康、
嗯、
有的代表情感之类的
啊。
然后这师傅呢就帮你看呗，你想看哪就帮你看那朵花的长势怎么样
啊。
小光说看的过程呢也没多玄乎，就是师傅问自己啊想看什么。
对，
那小光就说我想看孩子呗、
啊、
生孩子，子嗣，子嗣，没错。然后师傅就说啊，生孩子是夫妻俩事儿，需要啊、
嗯、
你们两人都得看看。
哦，
然后就是点香跪拜，那这师傅也去点香跪拜。
嗯，
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说看好了
啊
啊，跟你说的一样，说你们夫妻的子嗣花，你老婆的没问题。
嗯，
长势不错啊，这老婆命中注定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
那不就小光的问题了。
没错，小光说诡异的来了。那师傅说啊，哎，你子嗣花有问题。
嗯，
师傅说你子嗣花本身长势不错，但是能看到有一只猪的虚影。
我去，就是小时候那只猪呗。
说 有一只猪的虚影啊，在啃你那朵花的花茎。
我去，
那其实咱们小光当时没有联想到那只猪的虚影是不是自己小时候看的那个猪头啊？嗯，就直接就问师傅，那怎么办？
对，
你把那只猪赶走呗，它啃我花
啊，是啊，
对吧？接下来就是比较常规的操作了，烧香拜佛之类的，
嗯，
其实还比较简单的。
对，
唯一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是，得让小光和他老婆对着床母磕头拜100下，让床母保佑。
嗯，床母，
嗯，床就是咱们睡的那个床，母就是母亲的母嘛，
啊，
床母就是另一个神奇了。
啊，
小光就介绍，在闽南呢，床母是保佑夫妻关系和孩子的。
嗯，
之所以叫他床母也很简单，因为祭拜他的时候是要对着床的。
嗯，是
啊。小光说怎么拜呢，就是在自己的婚房对着结婚睡觉床诚心的拜100下就行。
哎呦，那还蛮多呢。
啊，确实挺多的。同时许愿想要孩子，当有孩子的时候呢，就对着床还愿再拜100下就 OK。
嗯，
然后这些操作全部完成之后啊，小光说大概过了3个月左右，哎，老婆怀上了，
还真有用，
后面生下来真是双胞胎男孩
啊。
小光说我也是听鲶鱼想着我有没有事情能给咱们鲶鱼投稿呢，
嗯，
就开始回忆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才逐渐联想到小时候啊遇到那个开口笑的猪头，
就是这个啃他花的猪，
而且应该就是村里面刚过世那老人啊附猪头上
哦，
然后因为不知道为什么缠上自己了。
嗯，
后面虽然喝符水啊，然后家里也有供奉神奇，他呢没有对自己造成什么实质伤害，但其实一直没有离开
啊，没赶走，
哎，反而是在偷摸摸的，那就是影响咱们小光子嗣运。
是，
直到小光去看花之后，进行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祈愿或者驱逐操作，才真正离开了。
嗯，
那整个事儿呢也就结束了。
哎呦，这个事情是，我其实会挺害怕看到猪形象的这种鬼怪的
猪头人，
因为猪的眼睛跟人的很像。
对对对对。
而猪的牙跟人也挺像啊。
你怕猪头人还怕人头猪？
我怕猪头人。
是吗？
是，
我怕人头猪。
人头猪他起码曾经是个人，他的这个生理反应或者干嘛跟人比较像。
那不好说
啊。哦，我怕猪头人。
哦，那咱俩不一样。
这别遇到了吧，好吧。非要选一个，真的
是,
是。
我主要那天看一玩具是猪头人的，快吓我
了。拉布布那个吧。
不是不是不是。
行。
嗯，这个事情其实挺有这个当地特色的。
对 对, 对，
有种咱们早期做地区鬼事儿的感觉。
是是是，闽南这边是这样。而且我到闽南之后我最喜欢的是妈祖。
嗯，
妈祖特别可爱，就供奶茶，然后供了之后呢你执圣杯，你执完之后妈祖说我不喜欢这个口味的，你给我换一个。特别可爱。
啊，
嗯，对, 对, 对，
是是，你有你这么聊天的吗？
而且
你喜欢什么的？
对，有没有发现妈祖不是不光是妈祖，整个闽南的这个宗教体系里面它都非常的包容，包容性很强，你在那个大殿里面做很多事情都是允许的，但是你要去别的一些地方的寺庙里面很多事情是不被允许的。
那肯定。
对，我觉得这种包容性的很强的宗教文化还蛮有意思的
啊。对对对，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光投稿，这事到这边。
嗯，好嘞。今天最后一个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做 KRMI， 后面一串英文，就喊他小 K， 也叫小 K 吧，好吧。
嗯，
都叫小 K 啊。小 K 说呢，先给我说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他自己啊，嘿，从业人员，天生阴阳眼，他这么说的。
哎呦，
大学之后呢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就闭眼了，就关上了。
嗯，
而且他天生体质呢比较敏感，即便是这个眼睛关上了，有些东西靠近他，他还是有这种不舒服的体感。加上啊，他自述是一个狗鼻子，就嗅觉特别敏锐。
嗯，
就跟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哦，你嗅觉不敏锐啊？
我鼻炎嘛。
哦，
对吧？
你这是物理性。
你这两天你让我喝那个可乐和雪碧
啊，一个碗
一个碗。对。那回到稿子啊，他说事情呢是新鲜发生的，也就是应该是5月份还是4月份吧。他有个朋友是出马仙，并且这个朋友呢开了个茶馆，每周五都会做一些活动。嗯，不是那种特别那啥的活动，是分享分享自己的奇闻异事。
哦，顺便喝喝茶嘛。
对，我也想去啊，不如到时候问问他是在哪个城市啊。
行。
哦，不用问了，是在贵州。
哇，
那天呢他是去帮忙啊，自己在外间，然后这个朋友这群朋友呢在里间。那这里还给我发了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间大概是17、18个人，蛮多的。外间呢10来个人。他说我坐在外面啊，一直闻着有一股土腥的臭味。
嗯，
哎，他就问旁边朋友，哎，有没有闻到土腥味啊？啊，好重的土腥味啊！朋友都说没有啊，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呀。 哎，小 K 就觉得不对劲，就跑到这个茶馆外面了。他的好几个朋友呢，就关系好的那个朋友呢，也过来了，也到外面了。那这个里间的客人呢，就有几个到了外间。为什么呢？是四个女生说要滚鸡蛋，就是民间的一种看事的方式嘛。
嗯，
啊，就说在这边操作，说，小 K 你进来一下，我们要做这个操作，你帮我们就指导指导或者看着一点。小 K 说行吧，本来我不想进去的，就回去了。一进去的瞬间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说有一个红头发的女孩坐在吧台那边，她就觉得所有的土腥味都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
哦，源头在那儿。
哎，她也不管什么滚鸡蛋了，什么朋友了，又出去了。
哦，
而且这次出去待了一会儿之后呢，他说，哎，我就回家了啊，我今天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就走了，就直接回家了。
嗯，
但是他回家的时候呀，他要先开车送那个出马的朋友回家，然后这个出马的朋友呢，当时在车上面就跟这个咱们小 K 聊嘛，小 K 就说，哎呀，你看今天来的人肯定故事不错，对吧？
嗯，
那个红头发的女生感觉很不一样，那出马的朋友人家还能力还在呢啊，还不像小 K 闭眼，就直接说，哦。你说那个红头发的女生呀，她身上跟了七八个鬼。
我这不是
啊，然后她说，哎，你淡定啊，不是什么怪事啊，不是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啊，是她从事的行业需要下墓。
哦，
去墓地。
哦，她也是干这行的。
嗯，可能是殡葬业，也可能是白事，或者甚至有可能是考古啊，不知道，
多少相关点。
对对，相关的行业。所以是她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招来了，不会对其他人有什么影响，对她呢影响也不大。他慢慢的时间久了就散掉了，但是可能他又伴随着新的项目，又会有新的鬼上来，
就替换了一个，
替换了一个人。对，在此期间，小 K 说，我跟这个朋友还说说笑笑的呢，结果这个朋友一下车，小 K 就觉得不对劲了，先是浑身发软，右边的头特别疼，整个右边身体随之开始发麻，然后两边脸颊也在发麻，小 K 想，完了呀。他第一反应是，我是哪招来的鬼？换到我第一反应是，我是吃了什么东西中毒了，对吧？食物中毒。
对对对，
就赶紧先上车了。小 K 说自己是在贵阳，那天呢天气的温差并不大，当天是阴天，没有下雪，他两边的车窗都是开着的，但是挡风玻璃内部开始起雾，就是开车的应该知道啊，就是起雾是分外面起雾和里面起雾的。你车里面起雾就证明你内外是有温差的，但是它两边窗户都开着呀，理论上来说它又没开制暖，对吧？你这不应该啊。哎，他当时胆子也大，就一边说滚下去，就在这边自言自语滚下去，一边就开始开除雾。等他转了一个弯，他说我的挡风玻璃上面突然出现了三根手指印。
哎呦，
他一边大骂我操，然后一边赶紧开车回家。坏就坏在他说下车之后，我回头看了一眼车子，不应该看啊。有些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好。他回头看车的目的特别单纯，我觉得开车的人都会有这个目的，就回头看一下车有没有锁好。我也会
啊，
对吧？我因为我的车没有自动落锁嘛，我会按一下，然后走两步回头再看一下，然后我再按的时候
折腾个十几遍是吧？
他就会闪两次灯，第一次闪一次灯，我就确定他是关好的，然后就走掉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会回头拉一下门。小 K 就是回头看一下有没有锁好，
对，
结果完全是一个日常的习惯动作，但就看到了贼恐怖的一幕，说此时啊，挡风玻璃一下子完全起雾了，白蒙蒙的一片，就像是浴室里面的镜子一样，紧接着一根一根又一根的手指印在上面就出现了，他说真的是一根接一根，纯手指印，没有手掌的那种。看到这一幕他就赶紧吓跑了，等他回家以后呀，就赶紧打电话给他那个出马的朋友，说你还说没事呢，我这
到我这来了，
哎，到我这来了。有朋友说啊，我会处理的，没关系没关系，你先睡，你先休息啊。
他睡着吗？
小 K 就一边洗漱一边回消息，他就感觉此时有东西在他右边扒拉他，
哎，
就很像那种别人跟他说话，然后你不理人家，人家就哎，你听我说，
是，
哎，你听我说，
嗯，
而且他感觉这个扒拉自己的这个触感就在他的右上臂，啊，就不停的在扒拉他，扒拉他，扒拉他，伴随着一阵一阵的发麻。那后来呢，事情也算处理好了吧，就这个事情呢，就 至此结束了。但他最后跟我聊天的时候又补充了一点，他说当天我快睡觉的时候，我突然在床上闻到了一阵非常浓烈的檀香的味道。
哎，
我就没有什么，他说的是没有什么并发症啊，他说就很神奇。
哦，他估计帮他处理着了，
估计是，
啊，要不就闻到土腥味儿了。
因为对，我真的是觉得是帮他在处理的，因为道家是不用檀香的嘛，他朋友正好是出马的这个体系嘛，我觉得是在帮他处理。
是，就还去吗？
啊，别去了吧。说你朋友说，哎，没事儿，就是你看见那个红头发姑娘身上的那个鬼了嘛，但人家就说也看到你的，就上你车坐坐呗。
对。就跟老于讲，没事儿，你不就来时候一个人，去时候20多个吗？
哎呀，就真的是，哎呀，我确实这种聚会我是挺想去的，但奈何南京没有啊。
是
啊，
有没有人组织一下？
我带着各种的这个护身法器过去，我就听听故事，采集采集，
是
单纯的给大家分享分享，
嗯，
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对
啊，当然也是真的是感谢小 K 的这篇投稿啊，后面他那个车。上面首映的照片我会给大家发出来。
哎呦，他还拍中了。
他当然他最后没敢拍，就是刚开始看见有三根首映的时候他拍了一个。哎，行，那祝小 K 在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了。
没错，
那这篇稿子到这儿，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咱们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现实，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